乾隆一听纪云说要讲笑话，情绪就来了，偏过头去看着他，笑着问：哦，讲笑话，什么好笑话啊？说来朕听听。
是。
纪云清了清嗓子讲道：我们家五爷爷和六爷爷是亲兄弟俩，打小呢兄弟俩一块读书一块进学，谁知道进了学就分出高低来了。每次考试五爷爷都是优等，可是六爷爷呢总是在那个三四等上转悠，这学习上有了高下，家里对他们的婆娘的待遇就不一样了。你像厂里地里送饭送水锅前灶后的苦活重活累活，那都由六奶奶来干，扫地抹桌飞针走线这些个轻巧活都留给了五奶奶。这六奶奶心里埋怨婆婆偏心，可是自己的男人不争气又怨得了谁呢，也只好自认了。那年大比兄弟俩都去省里应乡试，六奶奶这心里呀就着急，发榜的头天一大早怀里就揣了一面镜子出去了，他是想去净补一下自己男人的运气。听到这儿，乾隆不仅问：哎，你先等等，什么叫净补啊？
啊，主子，净补呢是我们那女人们呢自己占卦的玩意儿，就是一大早怀里揣着一面镜子，先到观音庙呢去祷告一番，然后出去，你碰见的人说的第一句话，哎，就这句话跟你要占卜的事情呢就有关系，这就叫净卜。这六奶奶怀里揣着个镜子，起了个大早，先到观音像前祷告。她说：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显显灵吧，叫那糊涂士官瞌睡聊高狗屁文章胡点乱圈，保佑我男人高高得重。她话还没说完呢，乾隆笑得前仰后合呀，侍卫们也都跟着笑个不停。乾隆一边笑一边说：哎呦，真有意思，亏他怎么想出了这样的祷告词来呢？啊，哎，那到底灵验不灵验呢？嗨，哎呀，这六奶奶祷告完了之后啊，揣着镜子就出来了，她是一心想讨个吉利话，一边走嘴里一边念佛，刚转过街口就看见两个汉子，好像他们俩人也是刚出门刚碰面，当时呢正是六月天刚入伏，那俩人见面就拱了拱手，一个说：哟，三哥凉快。那三哥说：凉快凉快。这六奶奶就得了个凉快这么俩字儿。回到家里啊，她怎么想也想不出个究竟来，这凉快这是个什么意思呢？到了发榜的那天呢，哎呦，天更热了，家里人一边包饺子一边等着消息啊。五奶奶和六奶奶都在厨房里，一个擀皮儿一个包，都热得满头大汗的呀。结果过了正午呢，门外响起了一阵锣声，一群豹子拥进门来，大声喊着：恭喜恭喜，五爷高中啦！嘿呦，乱哄哄的要讨喜钱儿。接着就听婆婆在外面说：老五高中啦，老五家的快出来凉快凉快吧。这五奶奶不说话，扔下饺子皮儿就出去了。六奶奶心里不是滋味啊，满头大汗顺着脖子往下流，她也不擦，只是狠命的推那擀着，脸上湿漉漉的，也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。就在这时候，外边又响起了锣声，就听有人高声喊着：六爷爷高中啦，六爷爷高中啦，快赏喜钱喽。六奶奶在里边听见愣怔了一下，豁的一下站起来了，她把那擀面杖啊咣的一声扔在案子上，擦了一把脸上的汗说：哼，我也凉快凉快。说完她突然想起净补来的话，哦，原来竟然应在这个词儿上了。众人听了又是一阵哄堂大笑，乾隆顿时觉得心情好多了，要过水葫芦喝了两口，笑着说： 虽然是女人情趣，也颇具男子气概呢，一掷而起，千古快事。哎，纪晓岚，朕听说你在河间书斋曾经挂过一副盖压济南才子的幌子。纪云听了脸一红，急忙压低了声音说，
嗨，主子，那都是奴才年轻时候的荒唐事儿。自打得尽天颜，得闻圣学，奴才已经不敢再那么狂妄了。
此刻已经快到运河了，正值夏分时节，两岸的稻田碧波如浪，河内白帆点点，荷叶婆娑，荷花含苞待放，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乾隆顿时觉得心旷神怡，便笑着说，
哈哈哈，纪晓岚，朕倒被你们逗得高兴起来了。既然你是河间才子，哎，朕说个上句，你不能迟疑，得立刻对出下句来啊。听好了，朕说了，唐间荷包举红拳打谁？
纪云不加思索脱口而出，岸边麻叶深绿掌要啥？
乾隆笑着点了点头，
哈哈哈，嗯，行，仓促间能对得上这样的脸儿，也算是难能可贵了。乾隆一抖缰绳，跃上了前面的那座桥，回头问王仁，
你看看这是什么桥啊？
王仁没想到皇上突然问自己，急忙下马看那个镇桥柱，扬着脸对桥上驻马回首的乾隆大声说，
主子，这叫八方桥。
乾隆又笑着说，纪云，你听好了啊，八方桥，桥八方，站在八方桥上观八方，八方八方八八方。纪云急忙说，
是，
然后翻身下马，冲着乾隆磕了个头，又说，万岁爷，爷万岁，跪在万岁爷前呼万岁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众人不由轰然叫好。乾隆也说，
亏你在仓促之间能对出这么现成的对子。
刚说到这儿，素伦指着前面小声说，
哎，主子，您瞧那边过来一群人，好像是逃荒的，咱们得口紧些了。
乾隆听了便不再说什么了，众人也都住了口。乾隆手打凉棚往远处一看，两岸绿荫杂地，却看不见人影，只听见小推车的声音咕噜噜咕噜噜的由远及近，还有人轻轻的在唱着。仔细一听，他们唱的是，俺们生来命运差，破屋草棚垫户家，冬天衣衫难遮体，夏天汗滴易摔疤，怎比平阴王老五，高楼瓦舍吃鱼虾，我儿千万多修福，修得来世娶银娃。小车渐渐的近了，原来还不止一辆呢，三辆小独轮车都装着满满的西瓜，前面有小毛驴拉着，后边是三个打着赤膊的壮汉在吃力的推着。乾隆见小车上这个坡很难，急忙命令侍卫们，
哎，伙计们，你们还发什么愣啊，还不过去帮一把。
几个侍卫答应一声就过去帮忙，把三辆车的西瓜都推到桥边的凉亭旁边的。那个年长的汉子大约有34-35岁的样子，一边擦汗一边说，
哎，老二老三，快给爷们弄两个瓜解解渴啊。
哎，后头那辆车熟得透，回身看了看乾隆说，
哎呀，我们哥仨呀走这一路都直犯嘀咕啊，最怕的就是上八方桥这个坡，
万万没想到就遇到了爷们这样的好心人，不然的话我们还真得卸了西瓜慢慢的搬，那还不得忙到天黑呀。
说着话，老二老三一人抱了两个大西瓜过来了，就在台阶上杀开了。
哎，
来来来，爷们快来吃啊，瞧瞧瞧瞧，红沙瓤啊，脆甜脆甜的，快来，请请请。
侍卫们见乾隆没动，谁敢先动手啊？乾隆心里十分明白，急忙拿了两块，自己一块递给纪云一块，众人这才各自动手去拿西瓜。老三看了看这些人，笑着说，
嘿呦，真看不出啊，做生意的也有这么斯文的人呐！
嗨，上回我们遇到几个茶商，那可不是这模样，简直就像是饿死鬼、渴死鬼脱生似的，手抓口咬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肚子都撑得那么大了，还要杀瓜呢！
好嘛，可逮着不要钱的瓜了，硬是撑得两眼发直，都这模样了。
他一边说，一边比划着，挺着个大肚子，扎撒着两只手，打着瓜嗝，惹得众人是哈哈大笑啊。他看了众人一眼，又接着说，
结果啊，回去的时候呢，东家问我这大半车瓜哪儿去了，我只好说翻车啦，正好来了一群猪，结果被猪给拱了。
于是大家伙在这闲聊天，乾隆这才知道这兄弟三个姓王，都是平阴县方家的佃户，家境贫寒，都30多岁了，还都打着光棍呢。乾隆笑着问他们，
哎，哈哈，你们都是光棍啊，那怎么唱我儿修福来世好娶个银娃娃呢？这不是打趣儿玩吗？
老三笑着说，
嗨，您弄错了，银娃是个人，可不是银娃娃。哎，她是我们平阴县有名的美人，因为长得白，所以呢人都管她叫银娃。
我儿多修福，这是我爷爷和我爹的口头禅，我们也是瞎唱穷开心呗，还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娶得上媳妇呢，就更别说娶银娃那样的了。
那王老大好像和纪云挺谈得来的，两个人对伙抽烟，王老大笑着说，
哎呦，这位账房先生的烟瘾可真大呀，这么大的烟袋锅子少见少见呐。
纪云也笑着说，
哈哈，是啊，我这人呢他就是烟瘾大。
哎，你们这是给东家送瓜呀，还是去卖瓜的？
嗨，这是今年的头茶瓜，是孝敬我们的东家方善人的，人家可是我们平阴县的首富，挂着千顷牌子的人，我们兄弟几个是专门给他老人家种瓜的。方善人要去省城见巡抚老爷，带了几船瓜呢，都破在下游。这些个是二公子要的，嫌船走得太慢，叫我们先推几车送去。还有十几船瓜呢，明天早上就都运到平阴去了。
乾隆正和老三说话呢，听了王老大的话，转过脸来问，
哎呦，他家有多少人呐？要得了这么多瓜吗？
老大抬眼看了看乾隆，笑着说，
啊哈哈，其实啊，方家只有5口人，老太爷、老太太、大公子、大奶奶和二公子。
老太爷、老太太和大公子都在苏州，开了10几个织坊呢，100多架机子，织出来的绸子都卖给了外国人。大奶奶和二公子在家招呼，不过下边的使唤人那可就多了去了，里里外外的这个管家奴才怎么也有70-80人呢，还有看仓库的、看家护院的、管灯火的、做针线的，这又是30-50个呢。
哎呦，人家家富的连府台大人也比不上。
哎，这不后天是关老爷的诞辰，平阴关帝庙有庙会，
哎呦，这么热的天，这西瓜特别好卖，留下一些他们府上自己用，剩下的 都拉到庙会上去卖了，要不了一个时辰就全卖光了。乾隆听了很感兴趣，点了点头说，
哦，哎，那庙会可热闹吗？
听说这里的阿胶好啊，我想买一些带回去的，不知道货真不真呢？
老二已经吃完了瓜了，一边用毛巾擦着下巴，一边笑着说，
哎呦，这位爷，您这个可问到家了，这里的阿胶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地道货，方家哎，就是熬胶熬出来的大货，方家、吴家、王家那都是有名的好胶啊，几家是各家有各家的绝活，您要是买啊，得认准那胶上的戳子，哎，可别买了今年熬的新胶，那现在的驴皮不行，到了秋后驴饲料里的草籽多了，那驴皮就壮，哎呀，那胶熬的像琥珀似的，黄里透亮，闻着喷鼻香啊，婆娘们保胎气那是再好没有了。乾隆笑着说，
哦，哈哈，怪不得方家有上千顷地呢，原来有这门祖传的手艺啊。
老大却摇了摇头说，哎，那可不是光靠这门手艺，光熬胶可富不到这份上，人家老大在苏杭从外国挣来的钱呐，多着呢，那银子制钱都是乘船乘船的往回运哦，置地买房子用不尽花不完的。就说乾隆二年吧，微山湖刀客冯清劫了他们家一船银子10万两啊，方家送了官府20000两银子，请求他们给破案，官家嫌少，后来又送了10000，可到头来呢也没能破得了案，后来还是他们花了大银子请青帮刘贵帮着出气儿。青帮和冯清在灵狐楼说话，嘿，一句话不合就打起来了，两边都死了10几号人呐。青帮砍死了冯清，割下了耳朵送到方二公子手里，二公子又送了5000两银子，都是人，可人家那钱，哎呦喂，真像是泉水一样往外淌啊，取不尽用不完的。兄弟仨人连歇脚带跟众人聊天，足足用了30个时辰。乾隆又仔细问了银钱兑换的比价，乾隆之前流通使用的情形，主殿田租比例数目，嘿，说得十分投机。眼见红日西沉，兄弟仨人要继续赶路了，乾隆也翻身上马，看着远去的三兄弟回身对王毅说，
王毅啊，去每人赏他们20两银子，就说是爷赏他们娶媳妇用的，结个善缘嘛。
他看了看纪云又说，
哎，纪云啊，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平阴，看看这里的庙会。纪云没有马上说话，他迟疑了一下，因为如今乐亲不在，他就得全权负责皇上的安全，原本说好了的今晚住在平东，已经用钦差官房在那里的驿站耗好了房子了，可是乾隆却突然改变了主意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乾隆见他迟疑，笑着说，
嗨，万岁爷官八方，朕是出来巡视的，哪里不一样体察民情呢？
再说平阴是山东通往河南安徽的交通要冲，又是水旱码头，
嘿，这么大的县城还能出强盗刺客不成？嘿，亏你有那么大的学问，怎么就这么点胆量？
纪元沉吟了一下，主子，刘统勋下令封锁山东通往河南安徽的要道，平阴这一带积了很多往南去的难民和各路生意人呐，鱼龙混杂，什么人都有。奴才倒不是怕有强盗， 是怕驻币官房食宿不方便。主子这次南来，无非是想看看黄河故道，不到黄河心不死吗？可是这天儿越来越热了，这么着走，奴才怕万一有点子什么小病小灾的，那奴才可担当不起。他话还没说完呢，见乾隆已经策马走远了，急忙猛加一鞭追赶上去，却没敢再说什么。平阴县果然是个大县城，乾隆一行进的城来，申时已过，虽然到了落市的时候了，但是大街上仍然是熙熙攘攘，人群不断，一街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，热闹非凡。花果行、陶瓷行、成衣行、海味行、铁器行、米行、茶行、纸行等等等等，各种买卖是应有尽有。乾隆一边往前走，一边饶有兴致地左顾右盼。王礼、王信等几个太监分头在城里耗房子，好半天才回来，说各个店铺都住满了，只有十字街头东边有一家罗家客店，还有一处东跨院住的人不太多。王信许了人家银子，又说好话，哎，还真说的老板动了心，竟然让那几个客人搬到别处去住了，腾出了整个东跨院给乾隆来住。这一切安排妥当，乾隆就急着要到街上去。纪云一看，急忙拦住了。哎，主子，这里头啊，人地两生，您可不能出去乱转悠。我带的有越郡的通行官房，还带有军机处小书房的印信，把他们的县令叫来，他是亲民的官儿，地方上的利弊自然知道的不少，先和他谈谈，再走走看看，又省事儿又便当。乾隆一听就笑了，你呀、啊，哎呀，前怕狼后怕虎的，朕还是爱威服，一带了官派就见不到真东西了。雍正三年，朕头一次到山东，叫济南粮道说赈灾的事儿，嘿，他那张嘴呀，真能把死人给说活了。单听他说，好嘛，灾民们都沐浴到了皇恩，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，说的有条有理，有凭有据，叫你听的心情振奋，呵，好像全省上下还都在救灾。可是到实地一看，嗨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朕装扮成叫花子去讨舍饭，亲眼看见他指挥着衙役用鞭子抽灾民，还说是奉了宝亲王的军令，气得我当时就想把他给杀了。哼，如今呐，我再也不敢相信这些官们的花言巧语了。纪云却摇了摇头说，哎，主子，那是此一时彼一时也，情义是不同嘛，治国已到，不能靠权术，微服私访是术，如若大清的文武百官全都不可靠，那皇上的治平之道靠谁来布化呢？又何来今日之国富民殷之事呢？主子这话，奴才着实不敢奉诏。现在讷亲不在，这些个事儿都得由奴才做主。说着回身命令王信，王信还站着干什么呢？还不快去叫他们的县令来。
这
王信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乾隆看着王信的背影，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，笑着说，
嘿，好好好，算你有理成吗？好家伙，
朕不过想出去瞧瞧，你就摆出这么一套大道理。
纪云顺手从马达子里取出一本书，双手捧给乾隆，笑着说，
主子，这是《聊斋志异》的手抄本，哎，文笔故事都很不错的，
反正这会儿又没什么事儿，主子不妨翻翻看看，一共12本呢，您瞧这本，奴才看这本。
乾隆接过书来，却并没急着看，笑着说，
纪晓岚呢，纪晓岚，你自个儿不就是个大才子吗？
怎么还爱看这些个才子书啊？
其实啊，朕是最不爱看拜官小说的，都是些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。朕就在想了，世上哪有那么多好事啊，都叫才子们遇上了。
说完是哈哈大笑。